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十一月份，维州政府呢宣布了一项关于饮食失调的战略，倡导团体呢对此也表示欢迎，因为有研究显示呢，自新冠疫情以来，饮食失调症的发病率有所上升。社交媒体是年轻人中饮食失调症发病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什么是饮食失调症？如何预防？有哪些迹象吗？我采访了澳大利亚注册营养师、认证运动营养师吕雪飞博士。吕博士，我首先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饮食失调症吗？
饮食失调，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叫它饮食障碍，它其实是一类严重的心理疾病。这一类疾病来说，我们自己可以观察到自己的一些反应或者是一些行为的变化，但是是只有专业的医生或者 GP 或者是心理医生根据一些专业的评估标准才能做出一个最准确的一个诊断的。饮食失调症的这个种类其实比较多啊，经常见到的比如说有神经性厌食症，那么这一类患者可能就是通过极端的节食、过度的运动去减少我们摄入的能量，主要的目的啊是想保持一个比较低的体重，而且这一类的患者可能会对体重的增加有很大的一个恐惧啊。第二种我们经常见到的饮食障碍可能是神经性贪食症，这一类的患者可能表现为反复的这个暴食的行为，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补偿的行为，比如说吃完了以后去催吐、去滥用药物、去过度的运动，从而防止体重的增加啊。另外一个我们可能经常会见到的另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叫暴食症，就是患者可能会有一种定期的一个失控的暴食行为，但这一类患者是没有后续的一些补偿的措施的，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体重的增加、肥胖或者一些相关的慢性疾病。这一类患者也会常常反馈说有这个羞愧或者是一些罪恶感啊。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不是很常见，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看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反刍障碍，它也是一种饮食失调啊，它就是患者反复的将食物从胃啊返回到口腔，重新咀嚼，再吞进去或者再吐出来的一个没有意识的一个行为啊。这种行为可能是会发生在任何年龄阶段，但是可能在婴幼儿或者是有智力发育障碍的人群中更为常见啊。其他一些呢，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这个异食癖，就是可能会吃一些不属于我们食物范畴的东西，比如说像吃头发呀、甚至是吃土啊这些行为啊，这些可能也会常见于这个心理障碍或者是这个智力障碍的一些人群中。所以说以上呢可能是我们经常会见到的一些这个饮食障碍的一些这个情况和种类。
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或者是身边的亲人吧，在实际判断的过程中发现哪些迹象的时候就是需要引起警惕的呢？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啊，如果观察到自己有一些行为的改变，我们应该就是去继续关注我们这一方面啊，然后呢去请教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心理医生啊。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变化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间可以发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对于食物的态度和情绪的变化。举个例子啊，有没有过分的担心食物的热量或者营养成分表，是不是说看到这个东西热量很高或者脂肪很高就会感到非常焦虑。第二个，有没有对于一个体重和体型的一个极端的关注啊，怕自己长胖或者是怕自己身材改变而去回避饮食或者采取一些极端的节食的方案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吃东西吃完了以后会经常有一些愧疚或者内疚的心理啊，我们今天去吃了一个自助餐或者是吃了一个比较好吃的东西，是不是吃完了以后觉得我是不是自己吃太多或者是吃错了东西，反反复复的去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啊。第四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对某一些特定的食物有这种强烈的回避或者厌恶，或者说我害怕一些吃完了以后会有哪些不舒服而避免去吃这些食物，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反应。所以如果有以上这几种对于食物态度或者情绪反应的这些变化，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警惕自己，或者说观察家里的人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啊。另外就是可能 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一些这个行为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吃完了去催吐，或者说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像去吃这个泻药啊、过度的运动啊，就这些方式，作为家里面的人是可以观察到的。往往病人自己可能不会去特意的告诉别人我有这些变化，所以家里人可能会更好的去到观察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第三个
对，
可能临床上的变化就是，比如说体重。啊，我们是不是体重迅速下降啊？或者说女生是不是有这种头晕、脱发，或者是这个月经紊乱的情况啊？甚至是有没有便秘、恶心、腹痛的这一类的情况啊？第四个可能家里面人也会观察到的就是这个社交和心理状态啊，就是包括像 COVID 了以后，大家去吃饭可能就不愿意出去吃了，能在家吃就在家吃，对着电脑吃是绝对不会。不拿手机吃饭的，啊，就这一类的这些行为的改变，可能就是说可以变成一个家里人去首先观察到的一些症状。
面对这个饮食失调症，在澳大利亚啊，注册营养师参与这个饮食调整的这个治疗和调节的过程中，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对于饮食失调来说，我们一般会进行这个就是多团队的这个合作的一个治疗，里面就包括比如说有这个 GP，有心理医生，有精神科医生，有护士，有营养师，我们大家在一起会给病人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这个多学科团队合作的一个治疗方案啊。对于营养师来说，我们可能对于病人首先要进行的是提供一个个性化的饮食计划。啊，去了解病人的一个具体需求和一个健康状况。我们首要的目的是确保病人有足够的这个能量啊，身体上有足够的这个摄入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我们要进行一些营养教育，比如说教育患者如何正确的看待食物和营养的关系，摆脱这个好和坏的这种固有的观念。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帮助患者去学会识别和应对一些导致不健康行为的一些触发因素啊，这一类就有可能涉及到一个叫行为改变支持的一个治疗方案了。作为行为改变来说，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如何建立健康饮食习惯的一些小的技巧，或者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进食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正念进食技巧的教育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一定会有的，是我们经常会跟这个心理医生合作，然后通过结合营养干预和心理干预一起来帮助患者更全面的去应对这个饮食障碍。就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跟大家接触到的更多的，其实不是饮食障碍这个心理疾病，可能是一种我们叫做就是饮食行为异常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饮食障碍叫做 eating disorder 嘛。
对。
我们还在去到 eating disorder 这么严重的精神问题之前，我们往往会经历过一个叫做 disorder 的 eating behavior，就是这个叫食行为异常，它只是一个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它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如果我们放任它不管不问，它可能慢慢就会到
饮
那个
食障
很
碍，
严
饮
重
食失
的，
调。
对那个问题上，我觉得可能 COVID 以后，我看到的很多病人是处于这个饮食行为异常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是对于这个事情自己是有一些认知的，也知道不大对，但是呢，往往又觉得没有很好的办法去改变，或者没有人提醒他去改变。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情绪化饮食，它就不是这个饮食失调的，还没到那个位置啊，是在我们饮食行为异常这里。情绪化饮食是，比如说我伤心，我有压力，我焦虑，我抑郁，我就吃东西，我通过吃东西来应对这样子，或者说我们更常见的现在叫夜间进食综合症，就是吃宵夜，或者是晚餐以后就一直吃到夜里12点。然后，比如说可能还伴随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去看手机，吃饭的时候去看一些YouTube 这样子的，可能会加重他这样对于这个吃东西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样一个行为，慢慢就可能会去到这个饮食失调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之前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叫饮食行为异常这一部分，可能是我觉得大家需要更多关注。然后需要可能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间稍微重视一下，然后去慢慢去改，在我们走到那个饮食失调之前，去控制到自己应该做哪些。对，还有一个就可能说，除了 COVID 的 就是改变了大家一些生活习惯以外吧，还有就是社交媒体对于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影响吧，就是包括像这个身体的这个，比如说形象啊，你的体重啊，有时候社交媒体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空前的一些压力吧，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这种印象啊，所以呢，就是说还是希望包括家里面人对于年轻的孩子也是，就是说帮助年轻的小朋友去谨慎的去对待一些社交媒体的影响啊，就正面的去鼓励孩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提倡多元化啊，我们不需要去盲目的追求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身材的形象啊，什么样对
对，
大家是一种健康是最重要的呀，就是正面的一种去教育、去鼓励，而不是说哦，这个是一个标准，大家都要去达到这样子的标准。对，因为如果说可能没有这一类的鼓励或者帮助的话，往往可能我们也会见到，因为这样的一些心理的认知或者认识，慢慢走到这个饮食失调的情况。
如果担心身边的人或者自己哈，存在这个饮食失调的迹象，或者是感觉稍微有点严重了，好像有点失控了要，不知道您了不了解这个流程，一般需要怎么做比较好呢？
第一个就是一定会去找 GP，因为 GP 那里会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筛选的一个诊断啊。通过 GP 的这个筛选诊断，它可以告诉你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属于饮食失调的一个范畴。GP 会帮助你做一些其他的体测，比如说有没有这个电解质紊乱的情况，甚至会做一个血检啊，有没有比如说低铁啊、铁比较低这一类的一些检查。如果说你的这个体重 OK 没问题，你的这个血检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一般可能会 refer 你去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community，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个健康中心。好，在那边有包括像新州也好，ACT 也好，包括像维州也好，都有现在有专门的这个饮食失调的一个治疗中心，在那边也会有这个多学科团队一起帮助我们这个病人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病人有体重的降低、电解质的紊乱，或者是血检里有一些不大好的，这个就有可能会需要去叫到医院里的急诊服务，或者是医院里的住院服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这个生命体征，可能是会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及时的一个医学上的照顾。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